好，阿弥陀佛，请继续看44页第十二首。第十二首是讲，刚才我们讲六度布施跟持戒，第十二首开始讲忍辱。接下来的所有偈颂讲说，六度呢，你真正要把它修成，还是要依靠开始照顾你这颗心开始。第十二首说，玩者如虚空，岂能静至彼？若习以此称心，则同灭众敌。忍辱波罗蜜有三首偈颂，从12到14。12说，顽者，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顽劣的有情众生，多的呢像虚空一样无量无边，你不可能一个一个都把它制服的，对不对？那你要把所有的一切的刚强难化的众生制服，那很难的。唯有呢，你先熄灭你自己内在所有的嗔心，这样子的话，你看所有的众生就不会只是看到他的刚强顽劣的一面，就如同灭掉了你心中跟内外一切的所有的敌人。我想顽者在地藏经里面也常常讲，我们这个众世界的众生呢、叫刚强难调难服，起心动业呢，动念呢，无不是业，无不是罪。我们这里的众生真的是非常刚强哦，尤其这个时代，这个所谓新兴人类的孩子呢，更是过动儿啊，或是各种爆笑的小孩啊，很多很多，善根好的还是有了，但是好像难度的众生越来越多了。但是你要度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的先决条件，先要把你自己心中的嗔心啊给这个熄灭，因为你只有灭除心中的贪嗔痴，把心底平静了，你才能够看清事实的真相，你才知道什么样的孩子，什么样的众生，你要给他怎么样的帮助。下面一首偈颂，它是譬喻，13，何须足量阁，尽覆此大地，片阁垫靴底，即同覆大地。这是一个比喻，比喻说这个大地，一片的大地，全部里面都是很多很多的草。那你出门行走的时候，你有一种人就是什么呢？我先把所有的大地呢都铺满了这个皮革，那我才出门，那他是光着脚出门的。这种人也是没有，不是没有，不过蛮愚痴的。真正聪明的人是应该什么？你把你脚上这个绑好皮革，那你就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啊。所以他譬喻说，何需要一个人，何必要能够取足够的所有无量无边的格，格就是皮革，而且盖满了所有的大地，最后他才决定要出门呢？这是蛮笨的。反过来说，你只要用一片小小的皮革垫在你自己的脚底下，把脚保护好了，你出去走到哪里，你不就通畅吗？那不就等同于盖住了所有的地面吗？这个譬喻是呼应上一首偈颂，所有一切山河大地的这个呢，就比喻外面一切的敌人。这个脚就是比喻你自己的心，所以禅宗常常说什么？看住自己的脚下，对不对？常常观呢、眼观鼻，鼻观心，看住你自己的脚，就是说善护你自己的己念，你的念头掌握了，你走到哪里呢都是通达无碍的，这是譬喻啊。好，第14首，如是无不克啊，尽至诸外敌啊，唯因服此心啊，何劳治其余啊。同样的，我也不可能完全制服三界外面一切的仇人跟仇敌。反过来为因，我只要努力调伏我内心的贪嗔痴，尤其是嗔心就够了，何必费神的去克制一个一个一个外在的敌人呢？那永远是克制不住的。15，身依明定心啊，易得梵天果，身口善重情啊，心若难成就。他说身依，身起专一，专一 明是指明朗，定是指三摩地的意思，就是禅定。啊，抱歉，因为它记诵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很精简，我再讲一遍，升起专一而且明朗的三摩地的这样子的心，就能够获得升上到梵天当梵天王，或升到色界无色界这样殊胜的果报。假如我们的身口是精神散漫或是萎靡，而且行尸走肉的话，那么纵使表面上你身口意呢在做善行，但是心弱，你的心力非常的微弱，这样子呢，你连一般世间的善法都得不到圆满的结果，何况难成就，何况得到身少梵天那样殊胜的果报呢？这首偈颂意思说，第一，要学训练心要专一；第二个，心要明明朗朗而住；第三，我们要让训练自己的心的力量不要那么微弱；第四，你的身口意要勇猛精进，这样子才能够调伏自己。第十六首所以第十五首是讲精进波罗蜜，第十六首是讲禅定波罗蜜，这些都要靠修心。看第十六首，虽久习念诵，急于众苦行，然心散他处，佛说彼无意。虽久，就说一个修行的人虽然很长久的每天只是嘴巴念这个念诵，念咒语啊，念佛菩萨，而且也常常的做一踏很多很多的苦行，像古印度外道的这个，比如虐待自己的身体啊，或是呢拜火教里面呢，他们就把啊身体呢向火顶礼，然后用火来烤自己啊，或者呢另外印度的其他宗教像呢学牛一样专门去吃草啊，然后呢有些呢把自己的头发绑起来倒挂在树上啊，像学蝙蝠这样啊，印度很多奇奇怪怪的啊。那这些呢都是没有意义的苦行，然而他心里面却老是非常的散乱，而不能够明静而住，达到真正的静跟律。那向外攀援这样流散的心啊，佛曾经说那是永远没有意义的，因为他控制自己的身口，可是他没有控制自己的心。这首偈颂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警惕请看一下幻灯片。憨山大师曾经说，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徒然呐。好，稍微移动一下啊，下降一点。憨山大师他写了一个叫《醒世歌》，有很长很长，其中有一段他说，他批评或是警惕很多念佛的人说，口念弥陀，你嘴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可是你的心却是非常的散乱的，真正念佛应该是心里很虔诚的念，嘴巴出声音，耳朵注意听，这是用耳根圆通的修法，尤其是耳朵要注意听，你听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字字很清楚的时候呢，你就会熄灭你心中的烦恼，这是持名念佛。那假如观想念佛或观相念佛的话呢，是心里嘴巴虔诚的念佛，嘴巴出声音，意念观想一个佛像，那你选一个你自己最欢喜的佛像啊，做所缘境，心安住在这样子也能够得定的。可是，一般人他嘴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太容易了，小朋友也都会念。有时候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心里还是胡思乱想，待会要去要跟朋友去三缺一啊，打麻将啊，待会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吃红烧牛排啊，这样。然后呢，就是他的心啊，当时他是身口意不能够很摄受的，所以我常常说。那个普门品讲，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你要常常讲，为什么你念佛跟诵经，你不能够灭除你心中的苦啊？因为你心念都散乱了，而且都空过了。所以古人有一种对治的方法然后就说，念佛的时候， 增加数字啊，每天念3万声、4万声、5万声，增加越多，越多，那你当然清净的念头容易产生，这是一个方法。另外呢，古人也有个方法，就是重质不重量，108颗的念珠拿起来，好，每10声按一个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假如这10声当中都没有一个妄念，就按一下。那假如我念下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有一个妄念跑回来，这有点像数息观，从1数到10啊，有一个妄念，那就退回来。然后呢，你再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10声，这10声就10个佛号连续都没有妄念，你才按一下。那时候你必须非常非常专注的。你想看看，你108颗的念珠要念多久才念完？不太容易。不过这个是对治自己口念弥陀心散乱的一个好方法，就是说不在乎你今天数字多少，而在你的这个效果多少，你的 quality 有多少。否则你嘴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然也是善法啦，总比你不去念其他的恶业嘛，说坏话好。可是你心中还是在非常散乱的，这样很可惜，这样子没有得到真正他圆满的利益。所以那时候呢，纵使你喊破喉咙也徒然了，你喉咙喊得沙哑了呢，你还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好，所以佛陀才说燃心散他处啊，佛说彼无意。但是各位莲友也不要听到这里，好了，那我从此明天就不要念佛了，错，这就又断灭。意思是告诉你说，念佛念咒除了在数字上你累积上，你也应该要加强它的效果。真正念佛他得力的人哦，他可能用功很虔诚，很生死心的恳切念1个小时哦，但是那个1个小时的效果可能让他整个早上4、5个小时心都非常的清凉清静跟安详。可能睡一个午觉呢，功夫就退了，因为财色名食睡，睡是一个五盖之一。那可能呢，有些人用功的话呢，他虽然早上念1个小时的佛号，可是他的那种效果会让他延续呢1天8个小时都非常的清净。然后看外面的东西呢，就像看一场梦，人家骂他，嘿，他也笑笑，然后随他去吧，对不对？人家赞叹他，他也知道那个是假的。所以真正什么叫升起般若波罗蜜呢？就是你透过修行念佛念经念咒，你会看世间东西如梦如幻，那就是恭喜你，你有智慧。你会看到世间这个现象界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一些道理，这些人是没有一般人观察不到的。因为一般的人呢，就是我们有家庭工作婚姻事业，我们的心每天都是很散乱的，你不太容易心定下来，纵使定下来也是很短暂。那定下来当中，你若没有功夫的话，也更不容易看出事实的真相。甚至定下来心呢，又被自己呢贪嗔痴的烦恼也给呢蒙蔽了。所以修止观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第17首是讲般若波罗蜜也要按照心。若不知此心啊，奥秘法中尊呐，求乐或避苦啊，无意终漂泊。他说，假如我们不能了解佛法最后的关键，就是要在你这颗心地上下功夫。那这个心本身它有非常深奥的道理，佛法有无量无边这个非常深奥的教义，那都要靠我们这个心去努力。假如你不了解这些，那一般人都只是想表面上追求快乐，避免世间的痛苦。可是因为不了解心的重要，以及对心上下功夫，那他始终一辈子啊，免不了还是要在3界6道轮回里面无意义的到处漂流，而且轮回的。所以这是这首偈的意思。所以讲到这里，是从第9首到17首是说明6度波罗蜜还是要先从心下手。接下来我们就讲，那到底应该怎么样修心呢？心如何的去让它产生正念正知呢？它下面就开始教方法，请看第18首。故吾当善持啊，善持善护此道心，除此护心戒，何劳戒其余啊。所以因为这样子，我应该好好的关照，好好的保护出我这颗道心， 除了以正念正知守护我这个心之外呢，其他一些繁琐的戒相啊，或是一些戒条，有时候在某种情况下反而不是很重要的。好，在这里我先举一个例子哈，修这个心很重要。佛陀在世的时候，他要求比丘是要去托钵的。有一天，阿难尊者问佛，托钵时应该注意哪些事？佛正式为弟子制下规律，就是戒律。第一，托钵只能托七家，就是你出了门，哪不管东南西北走，你就一家一家去托钵。七家你能够托多少，你呢，你就满足了。那七家托完了以后呢，你就得回来。假如你托了一家两家，到了第七家你还没有食腹，那你今天就饿肚子吧，表示你自己功德力不够。所以佛陀规定只能托七家，这是第一个。第二，佛陀有观察到弟子当中也有分别心，像阿难尊者，他非常庄严，他专门去托富贵人家的。他一走的时候都是往那个富贵人家走，因为富贵人家呢，很多美女啊都很喜欢他，因为他非常庄严。那富贵人家都是用最好的什么鱼啊肉啊来供养比丘，所以呢，他专门喜欢走那条路。那迦摄尊者是禅宗的祖师，他专修头陀行，他知道贫穷人很苦，所以他专门去走呢贫穷人家，去托呢烧水啊，或是烂的面包啊，或是呢已经发臭的馒头啊，他都接受。对，有一天佛陀就问阿难跟迦摄说，奇怪，你们两个人为什么专门走不条的路啊？诶，他们各有道理。阿难尊者说，你知道吗，佛陀富贵学道难啊，他今生哦学有这个富贵，那富贵容易迷失啊，所以我希望我给他们种福田供养僧宝，那没有这个供养僧宝，来生他福报享尽了就继续轮回了嘛，所以我专门走有钱的那条巷。那迦摄尊者就说，贫穷学道更难，贫穷的人是因为过去不布施不供养三宝，那今生我愿意发愿给他有供三宝的因，希望解决他贫穷的因，然后呢将来来生啊继续能来学习佛法有福报。所以迦摄尊者人家重视那个洗米水，已经家里贫穷到没有，他就问他，你家有没有洗米水，已经馊掉了，他还是喝的。好，对方都感动流眼泪，他说，你虔诚供养的心是无量无边的。所以有些人一这样一供迦摄尊者，他生命结束的时候，来生就升到天上当天王。那佛陀听完这两个故事都说，你们讲的都很好，都很有道理，但是没有平等心，你还是有钱人跟没有钱人家分别，所以佛陀规定比丘不可以这样啊。所以你东南西北，你今天走东边，明天走西边南边，你就按照那个自然，你出去往哪里边托钵就自然而然，就说无所求的往外面走，这是第二条。第三，在托钵的时候，佛告诉阿难呢，托钵的时候是托钵，所以不要讲话。那阿难尊者说，不行啊，佛陀，那人家跟我们讲，我们跟他托钵，我们总要跟人家说谢谢啊，或者不然人家会说我们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都不懂礼貌啊。佛陀说，好，那不能讲过超过两三句的话啊。佛陀对比丘真的定很严。那接下来，那佛也说，下面一个条件是第四个条件呢，是眼睛要往下看，不可以正视别人。那阿难尊者就有点不太舒服，他说，佛陀，那我们跟人家托钵，有时候居士会问我们佛法，那我们可以不可以说？佛陀说，托钵时不是说法时，就托钵是托钵的时间，好，它有托钵的仪轨，不是你讲经说法，所以只要讲两三句就好。那阿难就问说，佛陀，我们可不可以看别人呢？佛陀说，不可以看。他说，可是有些特殊情况，你不看是很不礼貌的时候，怎么办呢？佛陀说，你应该提起正念，看自己的心。我故事讲这么久是讲最后一条，提起正念看你自己的心啊，阿难就欢喜默然了啊。第一个只能托七家，第二不能分贫穷贵贱，第三托钵的时候不能超过两三句话，第四眼睛要垂下方，不得已要看别人的时候要看你自己的心。讲这个故事啊是非常重要的，是说 我们修行啊，也是常常要看自己的心。所以第十八条啊，第十八首就是说，何劳借其余？就是说，假如在很多碰到特殊的时间、场合、地点的时候，在繁琐的这个戒律当中呢，你无法遵守的时候，那时候怎么办呢？要以正念正知来守护你的心，看看你有没有起杂染心或不正确的动机。假如你把你的心按住在呼吸上，或平常你修阿那巴那念呼吸上，或念佛上，或念咒上，你的心自自然然会比较安详，而且清净一些。好，这是总说怎么样善护你的心。接下来别说就是详细的解释。第十九首，如处乱众中，人皆甚护仓，自身二人群，常护此心伤。就这是譬喻哈，譬喻说保护心的方式，就好像你自己身处在非常混乱的这个群众当中，混乱的群众当中偶尔会有打架啊，就会有众生受伤，那受伤的人都会谨慎的照顾自己的伤口，这是一个譬喻，护仓，仓是自己的仓疤或是伤口。同样的，当我们的身陷在这五浊恶世的这个恶知识或恶友之间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常常的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个心，而不要让它受到更多的伤害。所以这个叫心伤，心而受烦恼的伤害的伤口，常常我们要懂得去照顾它。为什么呢？下面说原因了。二十首，若惧小伤痛，尤甚护仓伤啊，未山夹回者啊，何不护心伤啊？好，这都是譬喻。有些人假如恐惧、弱惧，小小的这个伤口跟伤痛，那你还要尤甚，就是尚且还要小心谨慎的呢，昼夜呢保护自己的伤口，不要让这个细菌感染啦、或者呢让伤口扩大，是比喻。相对的，可是有些人呢、他造恶业的时候却不会懂得保护自己的伤口，结果就堕落到地狱去。那地狱里面有一个叫夹山地狱，未山，山就是这里的山是地狱里面的高山。那这个常常这个有心机啊，要陷害别人或攻占别人呢、临终的时候他会陷呢，就是众山的地狱，把它夹起来，身体肉啊都会被夹得个血烂。那这是比喻说畏山，这是假如你不会升起恐惧说哎，我将来不要堕到地狱里面，这种所谓的夹山地狱的话，那你应该好好的保护自己的心啊。好，一般人他并不害怕，也根本不知道说这个夹山地狱的恐怖，所以他根本也不在乎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这个烦恼而产生的伤口。接下来二十一，行持若如斯啊，众住恶人群，亦处美人窝，情虑终不退。如果平时修行就能够自己的行持修行就能够小心谨慎，如我们上面所说的话，那纵使一个人住在烦恼堆的这个的恶棍堆里面，就是你纵使住在跟恶人相处，这是指逆境，或者呢今天把你丢在这个比方说美人窝里面，这是譬喻顺境啊。比如那你不管在恶境跟顺境，在恶人群或美人窝里面呢，你不但不会起贪嗔的心，而且情虑，你还会尽情的警惕自己，保持自己的这个心念呢是永远不会退的。那一般人为什么会有恶人群呢？因为他嗔心太重，杀心太强，所以他自然就会感得这些恶友。那一般人为什么会呢？所谓遇到仙人跳啊或美人窝呢，是至于自己的那个淫欲心太重，染浊心太强，他自然就会遇到这样的恶业。在这首偈颂里面，恶人群广义的譬喻说，一切的逆境呢都是来考验你的，你要如如不动。 美人窝是譬喻一切的诱惑你的顺境，你都要能够如如不动。逆境是要磨练你不起嗔恚心，顺境是要磨练你不起贪爱心。贪心跟嗔恚心两个你都不起，你的心才会入中道第一义。所以《金刚经》讲，不取一相，如如不动，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心地法门。所以保护自己的心是很重要。下面就总说，无宁失力养啊，滋生众活计啊，意宁失于善啊，终不损此心。好，这个记诵非常好，大家可以做个记号。我发愿，我宁愿丧失世间所有一切的财富、名誉、地位，以及身体各种维护的这种各种生计跟财产，也情愿的减少其他没有关解脱的各种善行。啊，意宁失于善，失去这些跟解脱没有关的善行，但是我绝对终不会呢损坏我正知正念的这颗道心。所以因为这个道心若被一破坏的话呢，在无量劫里面我是永远要继续，必定继续轮回又受苦的。同时我这个道心若被破坏的话呢，我无量劫呢成佛的希望就更加的渺茫而遥遥无期呀。所以想到这里呢，我们都会觉得毛骨悚然。接下来23首也很重要。合掌陈劝，合掌陈劝请，欲护自心者，智力恒守护，正念与正知。好，这第五品哦，非常长，有100多首的记诵，一直讲到第23首才正式讲到重点。就是说我了解以上所有22首以前的道理呢，我才开始真诚的在诸佛菩萨面前合掌。我也恳劝我自己，也恳劝一切有心要真正修道的一切芸芸众生，我们一定要发心努力的要守护自己心的要领。那心的要领是什么？两个，第一个正念，第二个与正知。好，我先解释道理哈，待会再给大家的建议。先看正知，正知是从正见来的。我们原始佛教八正道讲正见，见是看见的见，就是说你要从闻思修，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你才会有正确的见解，这个叫做正知。第二个意思是说，了解了佛法以后，要用自己的心如实的去观察一切法的现象而不被迷惑，这个叫正知。好，第一层是说你从文字上你要听经闻法，第二层呢是说你了解的道理以后要常常的训练自己的心，境界来的时候你的心不要被迷惑，这个叫做正知。所以如实的观一切法的真实现象，这样的能力叫正知。那什么叫正念呢？就当恶念升起的时候要提起清净的念头，你叫做正念。所以正念念头的念很重要，所以像菩萨或是声闻都必须修的37道品。37道品啊，大家可以去看看佛学大辞典，37道品有非常的多。第一个要修的叫四念住，就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待会我们慢慢还这品陆陆续续会说。第一个就是常常要观呢，你的心是不是安住在正念上，这个叫正念正知。所以要知道哈，你起一个正念的时候啊，你呢心就安详。事实上可以告诉各位，你假如真的有禅坐或修行经验的人，你看看自己的心，一般人是不知道啊。你随便去马路上随便叫一个不学佛的人，他哪知道自己的心啊？吃饱就是睡，睡饱吃嘛，就玩了，享受啊，工作啊。可是假如你真正有佛法基础的人，甚至修止观或你每天有定课的人，你会很容易看到自己的心，看到自己呢心呢心猿意马，或是像呢刚才讲的狂象一样，你有时候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所以这时候你还知道修行很重要。 否则按照你这样的心再这样往前跑的话，那这一生跑下去呢，可能大部分都是往不好的地方去往生了。所以提起正念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正念力量来自于闻思修啊，听闻正法，亲近善知识，或如理的作意，你才能够净化你的身心。那有些人就会说，师父啊，你讲了这么多，我也知道正念正知很重要，可是假如我业力现前了，我迷失了，我又提起不起正念正知怎么办啊？我建议你有我体会的方法，拜大悲观世音菩萨，或是拜韦陀菩萨也可以，就是求啊，愿我生生世世能够遇到呢正知正见的善知识，而且我生生世世能够戒体清净，福慧圆满，戒的功德力，福德智慧圆满，也求佛菩萨说，当我有恶缘现前的时候，请你要来护念我哦。这个很重要啊。好，我先讲一个故事，再讲我自己的例子啊。以前在《金刚经感应录》里面呢，就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居士，他每天都念《金刚经》啊，《般若波罗蜜》《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他早晚呢就念一遍，然后他也是世间的就是贩夫走卒啊，每天就是去菜市场啊卖菜啊，回来呢就是养小孩啊，他就这样过。可是他对观世音菩萨非常的有信心，而且他每天诵《金刚经》的功德力很大。那有一天呢，他做梦了，梦见什么呢？梦见了，哎，这个他在做梦当中啊，他就梦见自己的离开这里家出去玩了。出去玩的时候呢，看到呢在街上啊有很多市集啊，就很多人吹那个喇叭，哔哔叭叭哔哔叭叭这样子。那有一个人抬着轿子这样子走过来，看起来好像办喜事的样子。那他在梦中感觉非常的欢喜，因为很热闹啊，他就想跟着去。这个去啊就跟着去啊，这个轿子就是往前抬，然后呢他就跟着走，走走走走，很多一大人走走走走走，走到最后的人慢慢越来越少了，走到一个家的时候，这轿子就抬进去了。抬进去的时候只剩他一个人，他也想进去。那一刹那之间呢，哎呀，突然一个呢这个韦陀菩萨现前了，一个仗非常大的，拿一个金刚杵动起来，就跟他说，你不可以进去。他说，为什么不可以进去？那个轿子很漂亮，我要进去啊。他说不可以。他就跟他讲，你不可以进去。他非常气，他说不，我要进去。最后呢韦陀菩萨就很气，就说你不可以进去。韦陀菩萨就拿了一个引磬捧起来就丢进去，然后他的梦就醒了。他就觉得，哎，奇怪哦，我平常很少做梦啊，为什么我今天会做了这个梦呢？结果他就告诉他太太，结果太太一大早出去的时候，才听到左邻右舍，哎，有一个人家里面有啊，有一只母马，母马昨天生产了，照道理应该生出一只小马。那这个马呢，因为母马它生了很多个，生了三胎，啊，有两个是小马，有个地方生出了一只引磬，哎呀。他听到了这个故事吓了一跳，大家听懂这个故事吗？也就是说昨天他那做的那个梦是什么？是晚上要去母马家投胎的。就说我们在梦中所看到的这个境界啊，对不对？他认为是抬轿子是喜事啊，其实那是要引一接引一众生去投胎。所有众生慢慢走，只剩下他跟着走，表示他的业力。走到那一家，他差一点要进去之前，韦陀菩萨现前拿金刚杵，那是表示他从平常诵金刚经的功德力。那菩萨跟他讲，你不可以进去，因为一进去就投胎了，对不对？他很生气，他硬要进去，最后韦陀菩萨动解了一声，那就丢了一个引磬进去，他引磬啊，他就梦就醒了。结果呢，隔壁的这个母马就生出了三个。照道应该是生三个小马，结果两只是小马，另外一只呢就是引磬。结果其实意思是说，昨天韦陀菩萨就救了他一命。假如那个时候他真的进去的呢，可能他呢就断气，神智就去投胎了。所以我讲这个例子就是说，这是很真实的哈。古来很多人修持都有很多超越科学、很多不可思议的感应，说梦境虽然是虚妄的，但是梦境当业力牵引的时候，你也会有障碍。所以但是呢，假如你平常很真诚的祈祷佛菩萨，真正碰到业力现前的时候，纵使你不求佛菩萨， 佛菩萨大慈大悲，他观过去现在未来一切因缘，佛菩萨也会现身来度化你的。所以我才会争执说，假如你自己生不起正知正念，然后业力又现前怎么办？常常求佛菩萨，愿我在迷失的时候，佛菩萨永远不舍我及一切众生。那我想，佛菩萨有时候在梦中，有时候是禅定当中，有时候佛菩萨是这样，加持你的好朋友，他所说的话刚好能够救度你，或给你一些解决的办法，这也是佛的神通力加持的。好，所以正念正知是很重要的。接下来看24，身疾所困者，无力为诸业，如是惑扰心啊，无力成善业。他就是说譬喻，假如有一个众生身疾，身脏受了很多很多的病痛，因为病痛而困扰，那这样子呢，办起事来一定有气无力的，无精打采。同样的，这样的人他的心一定也被这个烦恼所干扰的。这里有惑，就是指烦恼，无量无边的烦恼干扰。那你既然你的心都被烦恼干扰的话，当然精神不能统一，不能专注，当然也很难修禅各种的善法。所以可见呢，要让心专注很重要，心定下来是很重要。那定了就是一个正念正知，这是第一个哈，就是说明说，假如你没有正念正知，会有什么缺点呢？接下来寄送讲很多缺点。第一个就是呢，办事力会非常的弱。第二个，记忆力会非常衰退。请看25首，心无正知者，闻思修所得，如漏瓶中水，不复住正念。哎，这个寄送非常好，请大家做个记号。心中若没有正知，正念正知的人，他凡事心不在焉的，纵使他表面上也有听闻佛法、闻思修所得到一些佛法，但很可惜的，这些佛法就像装在破掉的水瓶一样，装进去有，但是漏出来的也很多，所以不可能长久的留在记忆里，不复住正念。正念就是你长久的这个记忆里面。所以从这个句子里可以看到说，先要有正知才会产生正念。不过我要补充说明一下啊，正知跟正念呢，事实上两个是相互影响的。第一个，有些的众生，第一类众生是先有正知，正知正见，他听闻佛法哦，他才知道有六道轮回，这因果报应不可思议，心的力量很大，那我要好好修行。所以他有正确的知见以后，他会提醒自己每天要保持正念，这是第一种。第二个，有些人因为他多生的善根很深厚，所以他虽然不学佛法，可是他平常行住坐卧呢，都像一个世间儒家非常好的善人，所以他的正念比较多。那因为正念多，所以他心清净，就有更高的智慧去接受更深的教法，所以正念也会让你产生更多的正知。好，所以正知跟正念是相互影响的，好，这个很重要。那没有正念跟正知的话，那你闻思修只是一个善缘而已，你没有办法产生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真正要产生智慧的话，是要有禅定力的，要有止观的力量。那讲到这里，你会说，师父，那我们在行住坐卧当中，真正心散乱的时候，烦恼来的时候，你怎么修正念正知呢？最简单的方法是修呼吸。呼吸就是安那般那念，就是数息观。比如说在座各位，你纵使脚不盘着，你身体放松，第一个最重要就是脖子要正啊。脖子正的时候，你念头才正。你脖歪子歪歪的话呢，那你念头不正。所以脖子正的时候，会让自己的念头清楚，然后两肩放松，然后你数呼吸，从一数到十，或十数到一啊。我现在就叫大家打坐，这个方法非常好。那数出不数入，数入不数出，就是说出就是这个呼吸啊，吐出去的出，入就是吸进来， 那一般来说，假如你火气比较大，或是比较心浮气躁的人呢，大概都是属初。假如你尤其是有些女众身体比较寒冷的话呢，你就属入。好，请看我这边，这样数一，然后吸气，二，三，三，就是不要出又数入又数，这样的心你会非常急。好，这样这样，那就是出跟入呢选一个。好，那刚开始数的时候一定很急，而且很短，然后呢慢慢数久了也就会心很细。那这样子呢，一数到十，那从一二三你很专注。假如到三的时候，你又想到哎我要煮饭啦，待会儿要搭公车，那你就丢掉，从一又重新开始数，借着这个数字把你散乱的心给收摄来，把你那个心猿意马的心，像狂乱的狂象的心收摄，这是很重要的方法。第一个叫数息，从一数到十，再反过来从十开始，十九八七六五四，十数到一，因为反过来数，所以你要更专注。那这样数呢，好，你就完全放松啊。你这样数个十分钟，你在做捷运的时候也可以，公车的时候也可以，把舌头往上引，上颚顶，这样它自然会流口水，对你的身心会非常的好。这样子你放松数了，那眼睛不要完全闭，就是眼睛这样像佛菩萨一样慈眉目视，就往前看大概一尺的地方，或者你眼睛是注意自己的鼻端或人中，就这样注意的，然后数一数到十，十数到一，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修行方法，叫安那般那念，这是让一切众生啊这个解脱的第一个方法。尤其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适合像现在大家工作压力很大，或是你坐捷运或坐公车，对不对？那你没办法盘腿，那不没关系，你就把腿放松，两个手呢这样叠起来，那这样子啊，手是一个圆圈，在道家来讲这是一个大周天，小周天是你这边的耳朵，这样的话你心就会定，然后呢你就开始从一数到十，十数到一，你慢慢这样数，你会发现你的心也就开始慢慢平静，呼吸也越来越细微，肩膀你自然就慢慢放松，你才会看到自己无始劫来原来你的胃是这么紧张对，尤其现代人工作压力很大，而且你真的很专注这样修哦，你的正念正知啊，会非常清楚，你的念头呢就像清净的水一样，那时候呢外面的心外面的东西就不会干扰你，这个方法很重要，你数个十分钟十五分钟，哎，你会有很大的受用，待会不妨回去坐公车或坐捷运的时候，哎，就试一试。那有人就会说，师父，那我这样试一试待会会不会过了站，我说不会，因为真正正念正知哈，听好，正念正知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愚痴的，所以换句话说，哪一站快要到的时候你自己会很清楚，好，绝对不会说哎，我太专注了，哎，糟糕，我又这个做错了，做错了好几站待会再回来，那表示你功夫不太好，还不到家。真正功夫是应该心静如止水，如明镜，是明镜而住的，好，这样就会产生正念跟正知，这是打坐里面的调身调息跟调心，哎，我现在就教各位调呼吸的方法，至于正确坐姿那个以后有因缘再说，调心那你是必须要把你呼吸，好，透过刚才讲第一个观数息，一数到十，十数到一，这样反复数，念头跑掉了你就再回来数，这叫数息。第二个阶段叫观息，就是观，观照的观，就是说数字只是一个工具，那你数太多的有些人他头会痛，或是呢火气会胀胀的，那你就把数字给丢掉，因为数字是一个方法，那时候就注意什么呢，就注意你的人中或鼻端，一出一入，一出一入，一出一入，这叫观息，这是第二个阶段。而且你做得好的话，你会感觉你的呼吸呢是跟山河大地的所有风声雨声，或是坐在海边呢，你会感觉跟海浪一样，一涨一退，一涨一退，乃至你坐在那边你听到冷气的声音，它的频率啊 一出一入，一出一入，都跟你的呼吸是相同的频率的。那时候你会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无常法，因为刹那刹那都在变啊。再进一步，你观息很难，然后到最后呢，呼吸到非常非常细的时候啊，细到呢，你没有死亡，就是说你的呼吸细到你所有的身体机能平静了，那时候呢，连呼吸都若有若无的时候呢，你就注意在现前的一念，那样子才开始谈观照。所以心经不是讲观自在菩萨行深，对，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那是站在观照的第三个阶段，就是属习、观习跟观照。所以你若没有属习的这个基础的话，你的心不够清净，念力不够强的话，你是起不了比较有效的观照力的啊。那你透过安那般那念修属习观，是会升起正念正知的，在行住坐卧待人处事当中，你对自己的念头会非常非常的清晰。好，所以没有正念正知的人呢，他像所修文思修的功德呢，就像漏掉瓶子，有漏瓶子当中的水，表示呢他没有办法增强你的记忆力，相对的你的记忆力就会衰退。下面26首也是很重要的，众性复多闻，烁烁勤精进，然因无正知啊，终染犯堕垢。这个讲了很多现代当今的佛教徒，纵使有很多修行人，他有信心，对佛法有信心，当然信也有深浅。富多闻，虽然他有闻到很多这个博学多闻，听了很多的经论，而且烁烁就是常常的，他又很精进，有定课，修习一切的善法，但是唯一可惜的是，他没有很强的止观功夫，因此他无法察觉自己身心正状态的各种变化。换句话说，他那种正念正知的力量太弱了。再讲的更具体一点，就是对于自己身心变化的这种觉照力啊比较弱。所以这里的正念正知就是指身心的这种观照力非常弱。所以当烦恼或业力一现前的时候，他虽然也有信心，也多闻，也定课，可是因为止观的功夫不够强，念力不够强，它还是有会让自己恶业起作用而产生堕落。这垢就是烦恼，烦恼起作用而引你去堕落，终始最后还会染上犯罪的这个污点。好，所以从这条呢，这说明呢是说，因为有信心，又多闻，又肯精进，那为什么他没有正念正知呢？因为戒律不够精进，还有止观功夫不够强。第27，祸贼不正知啊，尾随念失后，道习所具福啊，令堕诸恶趣。这个是讲毁坏你宿世的善根。我先解释偈颂啊。惑贼迷惑像烦恼贼一样，不正知，就说假如我们修行人没有正念正知，而且细心守护你这颗心的话，那这个烦恼贼常常会在你念失，你正念失去以后，或是你正念退了以后呢，他就趁机啊尾随，就是随着好像尾巴一样就穿入到你的心里面来，盗习就偷到你，偷过你以前在心中所累积的众多的福田跟资粮，最后在不知不觉当中，你过去呢强的烦恼所发动而牵引，而让你造恶业而堕入恶道。这个说明说，没有正念正知会有什么坏结果？会破坏你的善根，甚至让你的功夫而退，这个是常常会发生的。而且这一点我们要起很高的警觉，所以25、26、27都是很重要的哈。讲到27，让你那个尾随念失后，就正念丧失，我觉得我要多说一些，请看幻灯片。我们修净土也是一样，净土法门 好，我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净土是很有缘的，当然十方都有无量的净土，整个大乘佛法都可以讲信愿行，但是西方极乐净土特别讲信愿行的三资粮。先看上面我画的箭头，真正有信才会肯发愿，发了愿才会去修行的。那这个信跟愿，你会想说，师父，那你要想想自己，我的信心为什么不强呢？我为什么发不了愿呢？那是因为你没有听的经不够多，闻的教法不够多，你没有闻所成慧。第二个，你没有去思维为什么轮回真的苦啊，我真的觉得轮回苦吗？对不对？你觉得自己这个是观身不净，真的是臭皮囊吗？其实嘴巴听还是觉得自己还是长得蛮帅哥的嘛，对不对？还是美女啊，对不对？你不了解事实的真相，你没有听过有些人虽然听经，但他没有听经以后好好去思维那些法义，落实在他的身心。所以你要增长信愿呢，要从闻思这两个地方下手。第三个，行的话，修就是去实践，修特别是指止观的功夫。这三个信愿行在净土来讲是叫三足鼎立，缺一不可。好，尤其我看到很多佛教徒是什么，只有行没有信愿啊，我要很真诚很坦率的提醒，这样是很危险的。有人就说，哎呀，何必听那么多经，听那么多最后还不是叫你念一句阿弥陀佛。好，那你念念看，你没有听那么多经，你怎么会对大乘佛法有真实的信心呢？遇到境界来，你还不是不相信因缘果报，还是去算命啊，看风水啦，那一念就代表你没有信啊。第二，你真正发起广大的愿心像菩萨这样吗？经过各种考验，你都不疲不倦的勇猛精进行菩萨道吗？这些力量从哪来？要从听经闻法来。所以讲法力不可思议。好，纵使无量寿君说修行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要真正能够一心一意的一向专念，一定要懂得发菩提心。那我们整部入菩萨行就是告诉你怎么发菩提心啊，难道这跟净土没关吗？很多人就说，哎，我只要念一句阿弥陀佛，这什么都不要了。我可以告诉你，讲这样话应该是两种人。第一种是圣者，登地的菩萨，念念都不离佛法身，他一切经论都通达了。第二种是很可怜的愚夫愚妇的愚痴的众生，以得少为足作为专修专弘的借口，因为自己不喜欢啊，好要佛法，就得少为主啊，读了那么多有什么用？我反问你，你不读你有能用吗？啊，你不读你能了生死吗？你不读能够真正强起广大的信愿心吗？好，所以你要看哦，你要真正行能够一向专念的话，你一定要发起真正的菩提心。甚至在无量寿经里讲的说，你若没有升起菩提心，你是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纵使你嘴巴念阿弥陀佛，那表示说你没有真正知道弥陀的愿力是要广度众生，那你只是自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有时候是自己和我执跟自私心相应的，你并不容易察觉。并不是说你念佛没有效，有，不过那不太容易。好，请看下面。好，待会儿再讲故事给你听。下面一章，所以在阿弥陀经里面说，鸠摩罗什大师翻译说，平时的时候，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啊，临命终时要一心不乱，而且要心不颠倒啊，阿弥陀佛才来接引你。所以我要建议各位，你要常常训练自己日常生活当中，我心有没有颠倒。譬如人家骂你一句的时候，哎呀，你佛号就忘记，你贪嗔痴就起来，糟糕，我要提醒你，你的心已经颠倒了。你不要说临终，你现在就颠倒了。第二，人家赞叹你的时候，哎，得意忘形，待会下楼梯的时候脚就扭到了，你心动了，是不是？你还是在乎人家在乎你啊。你自己在公司行号做事的时候呢，对不对？没有得到主管的赞叹啊，得到应该的这个奖励的时候，你心就愤愤不平啊，那你的心还是颠倒的。所以哈，心不颠倒不太容易修啊。要怎么样把你自己落实？我想在座各位莲友大家都是非常精进的，我会讲在这次入菩萨行就掏心肝的讲很多话，真实话，我是希望在座所有的人大家莲池海会必相逢啊， 真正往生净土啊，希望你们体会我的用心。所以念佛你嘴巴念，你也做定课，除了你定课之外，你要问你自己的效果多少，除了在数量上要求自己，在质上也要提升自己，要问问自己我真正有没有有功夫，好，有没有心不颠倒。心不颠倒，你经常都训练自己，诶，人家骂你的时候，诶，有时候会被打败了，你又起贪心了，有愤恨不平。可是下次人家骂你的时候，诶，我又不受他干扰，那我恭喜你，你又考过一关，你成功了，对不对？所以你要常常在境界当中，我们讲立誓练心，你常常能够心不颠倒的话，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加持你，放光加持你的时候，你就证到一心不乱。所以这要有很深很深的信心。甚至有些非净土宗的人修禅的或修为师会批评你们说，你们以为心一心不乱很容易啊，临终的时候很多念阿弥陀佛人还不是呼爹又喊娘，看不破放不下，心又颠倒。没有错，这个我不否认，但是这并不代表净土法门没有效，是他个人的业力跟他的修持的功德力呢来比的话呢，业力比较强，你念佛的这戒定慧的功德力啊还不够。所以你自己乃至于学佛连有二三十年，你自己呢平常自己都颠颠倒倒，只是在形式上你每天啊，我今天功课做完了，可是你从来没有问我自己说，我念完以后真的是心清净了吗？我真的清净平等觉了吗？我真正念念当中或待人处事当中，我心真的不颠倒吗？不容易。好，一心不乱是蛮高的标准的，因为一心不乱呢是大乘的禅定啊。那也不要因为这样就完全就对于净土法门没有信心。所以下面请看鸠摩玄奘大师。玄奘大师基本上是很了不起的，古来鸠摩罗什大师翻译过的经论他都不会再翻。真正有智慧的圣者，他们是很把握自己的生命跟时间的。所以玄奘大师还没有去西天取经之前，其实中国已经有翻译的经典他都检查过也读过，但是他为什么要阿弥陀经再翻一次？那就表示阿弥陀经有些地方在不同版本可以给我们不同的消息。好，请看玄奘大师呢就翻呢，真正呢要那个细念不乱。好，张丽对不起，讲的这一段很重要，请你准备一卷录音带，下面继续录，因为我下面要讲一个很重要的老和尚修行的故事。讲到这一段，说为什么没有正念正知的时候会毁掉你的善根啊？请看这边，翻到遍。所以玄奘大师没有要求那么高，没有要你一心不乱，他要你什么？细念不乱。注意哈，细念不乱对我们凡夫就比较容易，就好像拿一个绳子把你散乱的心绑住，好，就好像你呢去赛马，马到处跑，可是你有个绳子可以绑住它，牵着它，风筝在天空中飞，你还有一条线可以控制它。意思是说，透过念阿弥陀佛，透过文思修这样的方法，可以把你的念头啊绑住在正念正知上。那临命终的时候很重要，两句话是慈悲加佑令心不乱，是阿弥陀佛莲池海会菩萨的这个大悲愿力。阿弥陀佛有临终接引愿，若有众生要往生，我一定会来接引你。所以往生的时候是阿弥陀佛跟莲池海会的诸佛菩萨这个慈悲来，大慈大悲来保佑你，叫你的心不乱，令心不乱。所以我这边刮胡讲说，细念不乱是我们平常要做的功夫。那这个细念不乱，不，慈悲加佑令心不乱是呢你呢临终时的功夫。因为令心不乱，当然你就如如禅定，然后就跟着佛走了。所以往生的时候的的确确那个时候是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讲你今生修到最后的结果。当然假如你平常能够修到这样一心不乱，你有止观，你用摩诃般若波罗蜜的功夫，那当然更好。但是假如你做不到，你也不要对净土法门没有信心。平常你要学着什么？心不颠倒，先训练自己。平常训练自己细念不乱。细念不乱就是常常记得呢佛号不要忘记，佛菩萨不要忘记。举一个例子，千手千眼 大悲观世音菩萨，你看到他有十一面千手千眼，最头顶你可以看到是他的阿弥陀佛，是他的老师。好，就算不画十这个千手千眼这十一个头，你看中国的观世音菩萨白衣大士，他最上面的一个宝冠一定是什么？阿弥陀佛，对不对？表示他永远不忘自己的老师。凭纵使你修大悲心陀罗尼经，他也告诉你，你修大悲忏，你要念观音菩萨的圣号，同时也要念我的本师阿弥陀如来，对不对？这个在西藏是很重要的修法。修什么法呢？假如你懂密法去看这个图像的话呢，意思告诉你，西藏是上师本尊护法，上师很重要，所以你常常要观想上师就在你的头顶。睡觉的时候观想上师是在你的心间，你心注意力在心，你握着吉祥握心间，当你一抬头起来的时候，那心头上就要你观想有一个管子上去，所以一坐的时候呢，早上上师就坐在你的头顶，念念呢上师都在护念你，同时你也警惕自己，你的身口意如同上师一样，这样勇猛精进利益众生。所以西藏所谓修观想上师的上师相应法，其实就是这样观想的。好，那你念念上师的咒，那还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最重要是要观想你的上师啊，常常是在你的头顶。所以观世音菩萨观音法门除了有广大的显教法之外，它还有广大的密教法。那观音菩萨的图像就说明他念念都把他的上师本尊是放在头顶的，所以这个呢是训练自己心不颠倒的一个方法。好，常常求上师诸佛菩萨加持。好，讲到这里就是说，若没有正念正知会毁坏善根。我讲一个例子给你们听啊，今天就讲到这里。在台湾某一个寺庙有一个老和尚，他非常的精进念佛，他在一个兰若里面念佛念了30年，他一生在兵荒马乱里面呢过来，他是一个农民，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啊，出家之前梦过大悲观世音菩萨来度他。那那个老和尚善根非常深厚，所以他后来也专修净土，他非常的精进，昼夜呢都诵念佛念4-5万声。一个人可以住在山上，可以住30年，很平淡，那是很不容易的。但是这位老和尚啊，他在行门上信愿行，行非常的精进，可是呢他对经论的深入程度非常浅薄啊。大概就在7-8年前吧，有一次呢他自己呢在照顾寺庙的宝塔的时候摔下来的时候断了一个肋骨，那一刹那之间呢就送到医院去急救。急救的时候呢当然他自己也很难过。后来弟子就问他，师父啊，你记不念的念阿弥陀佛啊？很可惜的是他忘记了，他自己也放声大哭，很难过。他会觉得说，我念了一辈子的佛号，将近20几年的功夫，我昼夜精进，为什么这个业力来的时候我还是念不起佛号？他对自己也没有信心。那我不要说谁，因为这个老和尚我也认识，可他却跟居士说，哎呀，反正这辈子啊，我不会堕落三恶道吧，来生就继续再投胎吧，继续修行。那我因为跟他是好朋友啊，我也去照顾他看他，可是后来居士走了以后，居士对他也很难过，因为居士很关心他，而且居士觉得说他修了这么好，结果在临终就说自己年龄大的时候，这个不小心摔到从宝塔上滚下来，肋骨都断掉了，对不对？还好呢，佛菩萨加持，他没有插进去，插到那内脏就死了，头部呢也破了一个洞。然后呢，照医生来说呢淤血，可是呢一个星期观察以后，照道理呢是应该要开刀把血抽出来，可是佛菩萨加持，他呢都没有开刀，所以一切是很不可思议的。那当时呢，大家来帮他诵经回向，可是这老和尚呢对净土的信心啊跟愿力呢真的是急迫了，他就觉得自己啊今生功德力是不可能去极乐世界了，他觉得我来生就不会堕落，继续再修行。当时所有的在家居士走了，因为我跟他是好朋友，我看到他，对不对？我在医院里跟他说，师父啊，你念了一辈子的佛啊，你真正都没有信愿心啊，从这个境界就看到你没有，我很难过，我也觉得你应该好好忏悔，而且以后在经论上要勇猛精进。 他不是没有念啊，每天念四五万声，怎么会没有修行呢？一天只睡四个小时啊，寺庙的事情他非常精进，修忍辱。可是在一个境界来的时候，当然那个是很大很大的业力啊，对不对？肋骨都差点断掉，头盖骨的那病痛呢，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对不对？可是最大是什么？对他自己打击。他一生认为自己呢，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这时候他却念不出阿弥陀佛来了，而且还觉得说，可能我今生功德力去不了极乐世界。我讲了非常的多的故事去鼓励他。我说，真正临终的时候，应该置生死于度外。好，各位听好啊，很重要。你要深信说，我纵使是无量劫的我的业力，可是阿弥陀佛曾经发愿，若有一念到十念的这个念佛，只要真诚的信愿行，阿弥陀佛绝对会来接引我。为什么？佛力一定大过于魔力，佛力一定大过于你的业力，只是你对佛是不是真正有信愿。也就是说，怎么样能往生呢？你现在坐在这边，纵使再大的业力，你咬紧牙关，置生死于一度外，我就豁出去了，我就一心一意的念佛，等到西方三圣来接我，我才走。我跟你讲，你升起这样信心的时候，保证你当下极乐世界莲池海会就现前了。然后呢，你就会听到天月明空，异香满室，阿弥陀佛就万丈金光放着你，拿着莲花会赞叹你，善哉善哉，善男子，我来接你了。那时候一刹那之间，你的神识就在坐上莲花，你就走了。这个就是永脱轮回了。我为什么会很信心的告诉你这样的经验，就是从信愿来的，当然也要行。所以很多人说啊，我只要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好了，不用听经。我会反问你，不是不可以。印光大师也有说，若有人临命终时因助念而往生净土的话，那是他多生多劫都在修净土法门。可是呢，多生多劫的这个都考得不及格啊，59分没去的。你不要看他临终的时候，有时候你临终爸爸妈妈你劝他念佛，哎，很欢喜，后来助念身心很柔软往生，那是什么？他多生多劫一直修，修到最后阿弥陀佛讲，我终于等到这辈子把你这个时候拉上来了，你知道吗？阿弥陀佛是多么慈悲，生生世世都没有离开过你啊！只是众生啊，真的混得太凶了，堕落太深了。所以印光大师说，一念到十念往生的人，我们不可以，我们要深信不疑，这是弥陀的愿力。但是也不可以误解说，既然一念到十念，我就等临终再念。你平常不念，你临终绝对念不起来。为什么？我刚才讲，你平常心都颠倒了，你心都颠倒了，你平常怎么会到临终的时候会心不颠倒，一心不乱，如如禅定呢？对不对？所以你平常就要训练你的心。那同时呢，你要增长你的心，除了行之外，一定要多忏悔。忏悔，我刚才今天就讲个例子了，给你，真的业力现前的时候，你是把佛菩萨都盖住的，你是不喜欢看到他的，看到他你就跑的，对不对？好，所以也要忏悔，忏悔自己过去的恶业会发动啊。最大的忏悔就是呢，要真正的呢，在信愿上，在文思上，听经文法修福修慧上更要用功，因为这些都是帮你往生的资粮。你以为往生真的那么容易吗？往生是很殊胜的，但是要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呀，因为你是要去做佛的啊。十方诸佛都会赞叹这位善男子善女人，终于你今生从娑婆世界出轮回了，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莲池海会，良师益友，你保证呢是可以用功修行啊，有些人快有些人慢，一定会成佛的，对不对？所以从这老和尚的故事啊，你可以知道信愿是很重要。他不是没有行，他行比别人更精进，但是他在信跟愿当中碰到境界的时候没有很大的磨练。结果很不幸，这个老和尚很固执，第二次又去爬宝塔又摔了第二次，哎呀，真是阿弥陀佛啊！他这下呢，哎，可不敢摔第三次，因为我们跟他说，老和尚你再摔第三次的话，苦的是我们这些苦难的众生啊，照顾你的啊，轮班的。可是他真正是彻底，而且我跟他鼓励说，其实这样也好，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该了的业力就来了。假如这些事情发生在你临终的话，可能你一摔正念不分明，你就不知道去哪一道了。所以也应该生忏悔心感恩心，早一点恶业了。然后接下来也鼓励他发大愿心，信愿行，勇猛精进。 对不对？后来这位老和尚就更有信愿心了。好，所以这个正念正知是很重要啊。这个27首偈颂是说明呢，说失去正念，念失去以后，是会让你毁坏宿世的善根，在不知不觉当中，因为烦恼牵引而发动，是会引向推向你进入恶道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抱歉今天耽误了一点时间，但是这个很重要，我讲到这边讲个段落，下次从28首开始讲起。